弟兄姊妹们平安，朋友们也平安。今天主题信息是彼此切实相爱。我想你们一定觉得很奇怪，牧师才讲了，上个礼拜讲了彼此相爱的操练，在前一个礼拜讲了彼此相爱里头就用这个经文，万物的结局尽了是在彼得前书四章七节八节，他甚至讲了九节十节，还有万物的结局之前讲了很多经节。然后我记得在牧师的八月十七日讲了爱的新命令，回应的诗歌是爱的真谛。好巧好巧，真是好巧。如果今天我们讲演讲的话，我应该避这个题目的，对不对？怎么会跟牧师去讲同样题目，那不是自讨苦吃吗？对不对？不过我相信如果弟兄姊妹愿意说阿们的话，真是同感异灵，因为这是重要题目。这恐怕是神认为，耶稣认为，我们的灵认为，我们目前教会最需要是这个题目。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牧师跟我说，刘弟兄，你讲一次主日正道。我说实在来是蛮惶恐的，因为演讲跟讲道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讲道也许牧师常常讲，我也做不到啊，我也做不到，哇，我真是很这个我讲什么了？我也做不到的话，我讲什么呢？不过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这是神的话，我虽然做不到，但是我们一个传道人或是一个弟兄来讲，或姊妹，我们仍要把话神的话讲清楚讲明白。弟兄姊妹要有个包容的心，不要来检验我说我做不到，为什么讲这话。不过是神的话，神要我们讲我们就讲，好不好？所以年初牧师说你要我讲这个，我说好，那个渴望这个善功嘛，我说好，我就试试看。那讲什么题目呢？那牧师跟我说，那不妨你就把今年的那个主题啊，里面看圣灵怎么感动你带领你，你就找个题目，从这个灵里的交通两子题，与神相交啊，彼此相交。那我想想，我这属灵也不够，不敢讲灵，那么平常上谈一谈可以。我就想讲爱好了，爱是蛮重要的。那时候我第一个心是这么个想的，不，接下来有很多很多印证，我就比较注意了我们弟兄姊妹一些言谈，尤其我注意了两位长老，刘长老跟李长老，他们两位在那个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里头，常常讲说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尤其我记得刘长老，他在他祷告里面有讲这多加两个字，切实，彼此切实相爱，彼此和睦同居。我想哇，这个是恐怕是我们教会真的需要的。尤其我们大家都看到的，石长老夫妻走了，夏长老夫妻走了，陈阳子、老蔡等等等，我们这个最近的欧尚林都在这个教会里头服侍神、服侍人的重要的同工，一个一个都被神的安排带走了。我想是有神的心意的。我们的教会，我相信我是感谢神的。从1980年吧，姑且在这个初道讲有开始查经班，到团契，到教会。这神一路保守，这教会一直是在一个正道上面，里头没有纷争，当然有小小的人的隔阂，但是具体的大地来讲没有什么大的不对。我相信这个神是有一个作为要在这里头，要我们大家就用我们这些人在继续的在这个教会里头彼此成长。所以我选这个题目彼此切实相爱，我就不避掉，我就继续使用这个，因为是同感异灵那个题目。我今天取的这个是两个节章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这我就不敢多说，因为上回牧师讲得很仔细的，有好多经节我就不重复。不过万物我们注意万物，这个是有生物的，有生命的，没生命的啊，这个地球，还地球上面的神所造的人，当然还有一些走兽等等，这个结局近了。他讲这句话是2000年前，对不对？我们现在2000年之后了，还是万物结局的近了。不过我们相信神的心思意念，他时间，我们常听到传道人讲，圣经也这样讲，神看千日如一，是吧？就千年如一日，对不对？一日如千年等等的。我们不知道神是什么，我们不要去用一个好像很科学精神去讲说这个这么两千年了还在讲万物的结局近了，是近了。我神自己也讲，我再来的日子像贼一样，就是你捉摸不定的，我就来了。 所以我们要认真的思考神的话，他的话有他的道理，我们不要去犟嘴，反正万物皆俱净了，他已经讲了很多征兆了，而也符合目前的状况。耶稣在世的时候就讲过，国攻打国，民攻打民，现在是这个地球上是这个样子，没错的。他也讲到有到处有饥荒，哎，至少非洲我们看到有一些，是不是？还有自然灾害，我的记忆当中好像是越来越加剧了，天气也变得不得的，好像乱七八糟，大家觉得很奇怪，热也热得要死，冷也冷得要命，诸如此类。我们想，我们大家在座应该都蛮能够同意的，这个自然界的怪了，是我们人在里面，因为文明科技啊导致这些。上次我记得牧师讲了绿化，有人要绿化，绿化呢可能也是有限的，对不对？要这环保，环保可是也是蛮有限，蛮局限的。整个地球是污染，人的制度呢？以前有君王制度，我们现在大概来讲有专制制度，对不对？叫人是有点这个吃不消的。那民主制度呢？也不知道好到哪里，也叫人是受不了，对不对？所以神他讲过了，他说我们要小心，尤其是我们这下基督徒，我们是已经属乎他的人的，我们在这个时候要注意什么？要谨慎自守。牧师讲过，我们不都讲精心祷告。我今天就讲的是切实相爱，最要紧的切实要相爱。怎么切实？太多了，对吧？我们听太多了，我也听很多了，有很多切入点啊，这也偏那个。像刚刚我们唱的诗歌《爱的真谛》，你一条一条去慢慢去做好了。不过先想一想好了，我们从两个地方去切入，我待会再提。我也在想。我想可能你们也是曾经想过，我们都是同感异灵，都同受耶稣基督宝血拯救过来的基督徒，为什么还需要耶稣在走以前他讲这么个命令呢？是我们有出了什么回事呢？我记得在保罗书信里头，他其中有一个书信是哥林多前后书，里面描写了哥林多的教会的情况。那里面有些什么情况呢？我大概把它总结一下好了。里面有些纷争结党的事情，有淫乱的事情，有打官司的事情，弟兄姊妹打官司，有拜偶像的事情，有混乱主日圣餐的事情，有攻击传道人的事情。奇怪啊，这是在教会里头啊，还不要讲了去爱了啊。那加拉太这个教会怎么样呢？保罗他也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彼此要消灭了。奇怪了，都是基督徒，都是主内肢体，怎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还有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这是以前的哈。以弗所教会呢，保罗怎么讲的呢？他劝人们要怎么样，心存谦虚，因为有些人心存骄傲。他劝人要怎么样，要温柔啊，因为有些人个性太强。他劝人要忍耐，这是爱的真谛，我们唱的歌诗歌有的。他说呢，有些人呢处事很激烈。他劝人呢要宽容，我记得牧师上次讲说心胸宽大，但有些人就待人比较严的，待自己是很宽的，待别人很严的。有人呢要和平，他劝人要和平，但有人就是比较挑起争端啊，就是每天想要吵吵吵，好像这个生活才过得比较舒服这样的。你看看教会，这些都是肢体，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呢？很奇怪的，我们自己要想一想。耶稣基督上升天之前，在地上讲过一句，讲在这个，我记得在牧师的8月17号的前面经文，他是从约翰福音13章34节这么说的啊，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那我在马太福音下面这三个节，22章37、38、39，他怎么讲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所以耶稣他走以前跟我们讲，要翻一个命令，是我们要爱，爱谁？要爱人，爱弟兄姊妹。我再引用牧师所讲的八月十七号的命令，什么意思？命令不讲自由的，命令不带条件的，命令是不能单言的，命令是不能违背的，命令是不能修改的。因为是命令，所以一定有些地方可能是我们做不来的，所以他要命令我们要这样做。你服气不服气，你觉得合理不合理，我们都是要这样做，因为耶稣这样叫我们这么做。既然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他宝血拯救我们，付上他自己生命代价，我们这样领受了他，我们怎么能轻轻的把他这样命就放下呢？所以想到我们刚刚讲的几个教会的情况，难道是耶稣教训出了矛盾吗？绝对不是。神他是不错的，他既然不错，恐怕就错在我们咯。我相信是因为我们没有认真对付即我，还是过了自我中心的生活，不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这造成了刚刚的一些情况发生。我们没有认真对待爱的命令，就刚刚我们讲的约翰福音书的十三章三十四节，跟我们这边讲的二十二章都是耶稣亲自讲的。因为四福音我们知道是耶稣自己在世上的在短短三年的传道的时间，他亲自讲的话，还不是他启示几个圣徒讲的话，保罗、彼得、约翰，他自己讲的话。他说命令我们，我们要爱，因为我怎么爱了你，就能怎么爱别人。所以今天我们发现这些矛盾现象，是我们矛盾，不是神的话有矛盾。所以今天我想，第一个我们心里要有建设，就是说我们有些问题，是我们有问题，不是神的话有问题。我记得在暑假我们这个花了一些时间查考那个桃树的渴慕神。我记得第三课里面接去帕子，我们今天不讲帕子，因为帕子里面有很多的解释。就那里面他讲了一个重点，就是己啊。那个桃树这个老牧师他就说，为什么不能亲近神？为什么不能度过圣年生活？为什么不这个？为什么不那个？他讲得很清楚，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己在里头嘛。所以今天我们不能爱，是因为己嘛，因为我自我为中心嘛。就是当然这个也不能全部怪我们，好像这十八世纪十九世纪本位主义出来了，就是怎么都是命脉爱，就是我自己，对不对？把我自己照顾好，这是人性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应该说这是我们老我的一部分，因为我们不一样了，我们已经是耶稣的人，是神的人了，应该这一方面应该没有才对。不过神他的这个耶稣在地上也讲过，我知道你们软弱，不过耶稣他人知道，神知道我们软弱，但是我们不能以这个就为借口。好，今天呢我就从这个地方我就讲了两个点，就是牧师上一次讲的饶恕跟挽回，我就稍微改一下饶恕跟祝福。我希望能够借着这个很两个很简单的，或许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心理上的调整的，我希望是说包括我自己啊，我们常常在日常生活里头常常就脑袋里面浮现这两个东西，饶恕祝福，我有没有饶恕，我有没有祝福。好，这个彼此饶恕，牧师上次讲了很多，我就不重复他的了。当然可能还是会提到一点，因为圣经话总是在这一样的，不过我们就再一次强调，再一次反省啊，再一次的检验自己。饶恕说起来啊恐怕有些时候很难，但是有些时候啊就是一念之间也很简单。上回牧师的那个一个很长的一个信息，那个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吧，它里面故事我稍微重复，很简单重复一下，就是有一个仆人啊，他欠了主人一千万两银子，意思就是很欠了很多很多很多，他甚至要卖妻儿卖这个卖那个来偿这个债。耶稣怎么那个主人怎么讲？我免了你的债了，你就去吧。就没想到他回头呢，他有另外一个人欠他钱是欠十两银子，他确实逼着人家要还那个十两银子。我觉得这很奇怪的， 啊，这是很奇怪一个心思。不过呢，他想到我们以前的状况了，恐怕也是这样的，就是人总是要，而不出去的，啊，你欠我了要，别人欠我了，最好你不要我的，对吧？或者得到惩罚，最好怎么样？你不要惩罚我，但是别人得罪我就要罚你，我才心甘情愿，就是你猜想怎么样？这就是人呢，啊。你们看到人的这个对不对的地方？如果从这个小小的地方你去检验一下，我们人是有一些问题的，啊，神不是这样的，啊，神不是这样的。我这边突然想到了一个，我们中国人有几句谚语啊，或几句老话，人的话不是真理的。哪一句话呢？因为我以前喜欢看武侠小说，君子报仇怎么样？三年四年，或者君子嘛，有仇不报，非君子。哦，诸如此类，你可以讲很多了。我这举个简单例子，你们慢慢想好了。我想你们比我有才华的文学的，你想想看好了，哪有仇不报的？如果今天家里这个出了什么事情，我生你儿子干什么？儿子叫报仇的，对不对？哇，那个长大以后学武功，就爸爸被他杀了我还得了？对不对？这是我们古老想法，但是我们中国话也有一句很良善的、很温和的话，叫什么呀？君子不恋旧恶，对不对？又这种话，饶了他了。君子不恋旧，还有一句话，我这个好像台湾跟大陆好像什么有一句什么，在大陆讲的一笑泯恩仇啊，哎，对对，诸如此类的。好了，你看这话你怎么去？什么时候你用哪一句话呢？什么话用什么？我觉得神的话是最标准的，神的话是真理，不打折扣。我们人的话呢，你怎么讲都可以啊。我还想到毛泽东讲一句话：人定胜天，对不对？人能定胜天吗？我现在就challenge你们，不可能。不过它里面有它作用的，就表示说我们人要勉励自己，要开，要刺激自己，可以真的把文明科技搞到顶高峰，没错的啦。万里长城可以做出来，对不对？天人可以上天空啊，脱开了吸引力，万有力，这都是人的这个无穷尽的那个潜力的发扬发挥。我想是对的，它有它好处的一面。但人真的能定胜天吗？一个卡车拿来，一个那个 Gustav 来，我的家蹦下去了。如果今天科技好的话，我说美国政府应该像是什么政府应该搞一个什么东西，哎，让风转向啊，不让那个台风就消失了，人定胜天呢，啊？地震来了，应该把地震给就他哪边给他 buff 一下，然后缓冲一下，没呀，没有，人是不能定胜天的，所以人的话是有问题的，只是拿来好像有些在鼓励人。今天神他讲了一句话，你要饶恕。你不管今天怎么跟我讲说，是有带有条件的还不带有条件的，我不管你这些东西，因为神讲说，你不饶恕谁，我也不饶恕你。当然了，他赦免你是罪，是绝对赦免的。我照圣经的理解，如果错的话，神不能出来教导我。耶稣讲得很清楚，你相信我，口里承认，这个心里相信，你的罪就免了，这是没有错的。不过就赦免来讲的话，爱人遮掩许多的罪。就是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他神讲的，耶稣讲很清楚，你不赦免别人，你不饶恕别人，我也不饶恕你，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有没有饶恕别人呢？如果你没有饶恕别人，你心里要先想好，耶稣他不会饶恕你，这不是我讲的，神的话刚刚都念过的，他不会饶恕你。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你要放心，你不要以为哎，一直到棺材以前你好都没出事儿。你要知道我们基督徒知道不是直到死为止啊，我们之后还有灵魂的，还有一段后面很长一条路还没解决的，所以千万不要忽视轻忽神的话，要重视。刚刚我们讲过，就是因为我们不重视，很多问题还继续产生的。好，回到这里，有恩怨的，有得罪的，有冒犯的，神怎么讲？耶稣怎么讲？他你要饶恕。那这边我就不多加讲了，因为牧师都讲过了。那些没有恩怨的，我们总大体来讲，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应该大体来讲不会有那么多什么恩恩怨怨在里面啊，没有什么得罪那么多什么。大概没有恩怨，没有得罪，没有冒犯，我们怎么办呢？我的体会是要体谅，要扶持，要担待，这一点倒是我们蛮要注意的。这为什么我会这样去想到呢？因为我有些时候不管在办公室或在这个教会的时候， 有些时候我看到一个人，我这个尤其是何勤常讲我这个最大问题，就是眼睛看了一个人后，别的地方看不到。就是我在跟他打招呼的时候啊，是看到那个人，结果旁边有个人就是神经病，就我跟你看跟你打招呼，你不跟我打招呼，好眼睛看不到。那这个人就最好担待刘正奇一下哈，不是我 ignore 或忽视你，而是我真的没有注意到你。或者呢，再讲更深入一点，也许我这时候心想到别的事情呢，也许我工作有问题呢，有些重担呢，你再跟我好热烈的跟我打招呼，哎，刘正奇，我当时更没听到，我他应该讲这怎么那么了不起啊，干什么不理我？于是我们就要体谅一下。我常常回想起以前你做学生的时候，有些成绩考不好，你真有些时候会 distract 啊，就是心啊会飘到别的地方去了。这时候就包容他一下。那感情上也是一样，对，有些时候不好的话呢，有点什么，不管交朋友啊或者夫妻之间，那有些时候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别心思重担，困难重重，你就不好。你就稍微要包容一下，要提担待一下。我为知道有些人在工作上有些跟老板啊有些问题，或自己东西做不出来，千斤重担压肩头，欲哭无泪啊，欲诉无门呢、啊。这时候我们看到他有些时候没跟你多讲话，不见得是他不想跟你讲话。那这时候我们就稍微怎么样宽容一下，担待一下。如果更积极，应该是怎么样问一问，对不对？如果两个熟的话呢，在团契，所以为什么我想说团契那么重要？团契的话，你才讲得上话。比如今天我看某一个人好像很低啊，那我就说好像话讲不上来。我知道可能有些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帮助的，但讲不上。这团契为什么重要？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常常在团契里头，有人会知道你的情况，他会给你几句。有些时候不见得说要物质的帮助，他的一些话的提醒或一些话的安慰，他就带你出来了。我这一生有几次重大的那个也是不有很大错。譬如一次工作找不到好了，就是在1994年吧，拼命找也找不到。那时候我还在服侍，礼拜六来的打扫啊，冯国昌那个同学看了，你怎么搞啦？我说还工作还是没下文呢。啊，你个论文写的怎么样？我说。写了，我就只要能够找我做个 program 我就去干了。他就说我没出息啊，那你干了10年经验还找什么？你看那一句话你马上就回来了。如果那时候没有人一句话在旁边的话，你恐怕还在钻死胡同，你知道，用自己方法。所以我说要团契很重要，服事很重要，你千万不要离开了教会，千万不要离开团契，不要离开聚会。因为你不晓得你周遭的弟兄姊妹一句话，神的话就从借着他的口出来，就成为你的帮助。所以我们要彼此饶恕，我们要彼此宽容，我们要彼此扶持担待，这里头就是彼此在学习，彼此就增长。这样的话呢，就见证出神。那朋友们那些没有相信的呢，他们就从这里就看到这一群人是蒙福的，这一群人是彼此相爱的，这一群人是有生活是有力量的。虽然没错，有些时候有到谷底的时候，但是有人扶持他起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彼此饶恕我就讲到这里。我希望呢，我们好好的想一想得罪人的地方，我们千千万万的不要再去记他的仇了啊。那我也记得好像有心理学家讲过什么的，我记得不是许医生还是谁讲过，再讲过，他说你就是把这烦恼放在脑袋里，放在心里头啊，你自己也不好过。好，他怎么这样讲的，的确是这样。你每天的计算他怎么没有得报应啊，他怎么样，你每天就是想的那个东西啊，搞得你自己也是，我看皱纹也很多啊，哎，每天就在算日子，3天5天10天，神怎么没有去报应他？神讲过了，报应这个怎么样，在我，诅咒在我，然后待会我们会有一些经节出来。好，我们先来看那个饶恕吧，饶恕看我们看祝福，这些彼此饶恕，我们从圣经经节得了印证 ，OK， 是神的话，他怎么讲？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约翰福音23节，一起。马太福音第6章的14节15节，我们一起念。每天要我们的生活， 这很重要的啊，我刚才提到了，我们真是在心里常常想，有没有人得罪我，我真是要饶恕他，神已经饶恕我了，我没有理由不饶恕别人。难做，很难做，但是要操练，这是命令。我们最后一个经节，这都是耶稣讲的话，马可福音11:25。你们的过犯啊，过犯。所以这边都是主耶稣之基督亲自讲的话。他的门徒，我们知道有保罗，有彼得，有老约翰等等，他们讲在里面，约翰1:2-3讲了很多爱了。不过我就大体先取个三个经文，从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先看，先念念看，以弗所第4:32，我们起来。正如基督在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先把这几句话记进去啊。哥罗西书的3:13，我们一起来念。好，我们来念最后的哥林多后书2:7-10。有些时候我们做不来，但是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在神的里头，我们可以做，我们是可以做的。你这下来是这样想，我现在要有个人得罪我，我是要赦免他，我做不来，你就说我在神面前，在基督里头的爱里头，基督就是爱的意思，我在爱里头来赦免他。有见到他跟他打个招呼， 他心里会知道的，他心里会有数的，人都是有数的啊。如果他这么一说，恐怕真是他根本不知道 他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所以借着团契恐怕就可以把这些事情就弥平了，这样就爱就存产生了啊。所以我就把彼此饶恕这个小子题结束在这里，我希望我们能够用这简短的这 几分钟，我们好好的思考，好立下心志，若有人得罪我，我先来做，你不要去管他怎么样，我们就难是归难，但是呢，第一步就是不要恨他啊，心里就不要再去记他了。我知道我们当有一位弟兄，他也经过这个折磨，他从大陆到了苏联，到了美国等等的，他心里又很不平，因为他知道这社会很不公不义，尤其对他不公不义，他报这个，姑且不要讲说报仇好了，就要把这个义伸张回来，要靠自己力量。我说实在，如果今天你听到这个神的话，不是我的话，我是从神的话，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个主内的，你就应该领受神的话，你要听神的话，因为一切的事情神都要顾惜，都要来掌握，他来帮你安排，你要做的是你自己这一份。所以我们今天注意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下面另外一个就是说彼此祝福。彼此祝福啊，说起来的也可以说很简单，也可以说很难。假如今天我跟他那个人很蛮好的，他一切都顺利，一切亨通，太好了，感谢神，你很好，你很好，你很好，这好像做起来蛮容易的，对不对？大家是朋友嘛，哥们儿，这东西。但是这个你要祝福，那如果有恩怨的呢？不容易了，那就不容易。不要讲说有恩怨，就是没有恩怨的，有些时候也不容易祝福。为什么呢？因为人有个惯性，有个惰性，或有个恶性啊，眼红啊。你不讲别的，今天同事在一起，为什么他被升了，我不升呢？他凭什么升呢？我比他棒多了，凭这个文用比他好，他凭什么？这个，你看我研究东西多他一个，他怎么升？这个都算下去的话，你会累死。我告诉你，因为世界上本来就是不公平，你必须要同意。我想你必须要同意这个事，本来就不公平。如果要讲，我说为什么今天树扎到我头上了？不是，还不是我的树，是我后面邻居的树，他就这样活生生，我看就我从里头看到天空了。我怎么讲？我就想到神的话，既然出自于你，我就默然无语啊！我就真是默然无语啊！我还感谢神，我的孩子好好的，我的还好好的，我还能站这里， 为神做一些见证，感谢神啊。而且那一天我跟在讲的小在一起好了，牧师家也被打到一些，我们众弟兄姊妹很多听到都或多或少都有些损失了，也没电，牧师家也没电。他第二天第三天啊，跑来罐罐瓶瓶罐罐带一大堆东西，我就想说你没电你烧那么多东西，不容易烧出东西，师母要花出很多爱心的。那天我又怎么把东西放到何家林家了，一大家一起来吃啊，他们说好吃的不得了，炸鱼又什么时候，我说不晓得怎么他没电怎么做出这些东西，这就是爱心的一个表示嘛，对不对？这是爱心的一个表示，他想到了他的肢体。所以我话题扯远了，这个我不讲故事了哈，我们再回来祝福。真的，你还没有想到说你孩子呢，我们孩子常常要也是拉钢琴的，拉小提琴的，弹钢琴的，还不得了啊！他得第一，我儿子怎么得第二？你是祝福他吗？还是回头打你孩子？这么搞，他能打的，你能不打的？再给我练，我不晓得你们会有什么心态了哈，我不晓得。不过今天我这个主题不是在孩子教育问题，我是想说祝福。你那么有个胸襟说人家好，我祝福他，他顺利，感谢神。不容易的，但是要操练，这就是要操练。神的命令啊，不是我们这边讲，我们人来讲的话是不容易的，我不愿意这样做的，对不对？你凭什么你孩子会第一呢？我孩子也不差，我也讲过了，因为很多因素嘛，老师他比较喜欢他，或比较不喜欢他，对不对？或者他那个人他真的是有才有料，是第一名的，会有很多东西就要注意了。研究也是一样啊，那为什么他研究那么顺利，我研究生这老是出题目出不来，他三篇 paper 出去，我一篇还出不来，这个东西有很多很多。你能会眼红吗？你还是会祝福，这又是基督徒的一个很大的操练了，是我们主内的，我们叫祝福，神说的。我们看神怎么讲，耶和华神在创世纪就讲了，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第二节第三节十二章，看到这当然指的是那个亚伯拉罕，我们的信心之创始成宗之父，信心之父亚伯拉罕。那时候耶和华神跟他讲说，我要你成大国，这是顺利的事情，好的事情，就祝福他，他也要叫他去祝福别人，也要叫他祝福。但他还讲一句话，你看到没有，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所以有些时候啊，你不要去管别人那个遭遇怎么样，在神的手里，你不要去管，你搞了他的话，把你的精力消耗了一半在那个人家的身上。我还讲过，那个人还不见得知道你这么气他的，他有吃有喝有睡的，你那边一直气，搞什么？我说不晓得，对。但这个我也是学习到了，我觉得我的性格改变是四十岁前后，我是有人很成熟的早，三四十岁、二十岁，我是成熟的慢的人。我最大缺点就是脾气很暴，我从小就认为自以为我就是正义的化身。我什么事情就要从我的拳头出去的，我父亲常常讲说，等你把你那个棱角都磨光了以后再回来找爸爸。不过他的话，我到四十岁慢慢我才比较改变。以前我很暴的，第一次有一次只是会弟兄讲的话不太对，我就没有宽容的心了，一点都没有宽容的心，就认为就说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讲出我的证据，然后田雅穆哥牧师还不处理，不是不处理，人家有一颗包容的心，我没有，说我一气啪跑出去，他还出来抱着我，你知道吗？他抱着我以后，我甩他腿，他甩他手回去，我坐车回去，我开始哭了。我说他像我爸爸一样那个年纪，这样出来追着我，我算什么？我那个暴力，你知道那个个性很难弄的。所以我们今天说，那个人得罪我，我要去祝福他，我能了解你们怎么想，很难的。不过现在我越来越年纪越来越大，稍微大一点哈，我比较能体会，真是没有必要，真是胸襟开阔一点。那你不包容，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我是这样给体会的啊，我只体会比较慢一点，希望你体会早一点。这个神的话就讲说要祝福，怎么样都要祝福人家。下面那个耶稣怎么讲的？我们来念一个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八节。
为他祷告。哦，我相信，我相信不是祷告叫他死啊，一定是为他好，求他的个性也变或什么的哈，你也能够跟他能够一起见面，还能够好相好啊，和好。这是耶稣讲话，父神是圣父圣一体，就是神，神讲的话这么奇妙，就是要为他祝福，为他们祝福。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不要笑，这是神的命令，很要严肃对待。每天我们就这样想好了，我就是说每天想饶恕祝福，我们是不是平常做到？看人家好，我就是感谢人他好，很好啊，我们要这样。那看看那个门徒怎么说呢？我当然还是讲的是那个罗马书，这个保罗两节跟彼得的一个经节。我们来看看啊，罗马书十二章的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保罗的话，当时神的启示，他写出这么一句话。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二节，我们念一下。因为一切在神的手中，什么事情都有神的安排，都有神的安排。就像我们自己每个人的光景不一样，有人绿卡问题，有人哦，这个当然这个太多了，有人身体病等等，这例子不胜枚举。你可以想一想，为什么让人有绿卡那么快就到，我没有到？诸如此类的，我为什么要这么要忍受？诸如此类的，我太多了。这个圣经里面教训，我们就默然不语。神的话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留心看神的工作，啊，思想神的作为。彼得前书，彼得怎么说的？在三章九节，我们念一下吧。我们是要承受福气的。我们信了神，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保险拯救我们，我们成为神的一家里头的人的时候，我们是要承受福气的。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如果你们不那样的话，承受不了福气的。我们是要承受福气的。我们遵守神的命令，我们是要准备要承受福气的。彼得这么讲，所以我想我们时间差不多，我就不多讲了，准备太多了，但是要晓得割爱。我们就是到此为止啊，不多讲例子了。我记得八月六号，李长老在祷告会里头念了这个，分享了这些。我想也蛮好的，作为今天的一个结束也好啊，我们一起来念念这个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九节一直到第十七节，也可以把我们一些基督徒肢体弟兄姊妹之间的相处啊，做一个好像一个 checklist 啊，那个检验啊，我们来一起来念。对方一切都顺利，得罪你的你也希望他顺利，因为神他有他的安排，对你他有一个安排，他的事情神去处理，你的事情就做到你的本分，你就饶恕他，你就担待体谅他，你就祝福他，有什么好感谢神？你的这个方面就是准备着接受神给你的福气。我今天呢
就讲这些，希望我们常常想这个，常常想，不要多，爱的真谛好多，刚才那12章几节那好多，我们就想，就从最基本上来讲好，去做，心理上有个调整，好不好？以后我们物质上的、实质上的再去做更多，会把今天就把结束在这里，我们来一个祷告。我天上的父，我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谢谢你今天给我的机会，让我成为你信息的管道。主，我自己知道我是不配的，因为在人面前，在你面前还是不够的，还是污秽的。但是主，谢谢你让我还有一个饥渴慕义、追求善功的心。主，希望你今天在这里，真是能悦纳今天的崇拜的颂赞。主，真求你让我们每一时每一刻都让你的圣灵在里头做我们教导、鞭策、提醒的工作，叫我们常常的思想我有没有饶恕我的弟兄姊妹，我有没有包容担待我的弟兄姊妹的困境，也让我能够有一个宽容的心、宽广的心来祝福我们弟兄姊妹他们的美好。主，谢谢你今天你的话就要真是达到你荣耀的宝座，感谢你，感谢我的父神，感谢我的主耶稣基督，这样祈求感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